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第39章，主题是神的话语绝不落空。今天的 podcast 是由林中传道撰写。早在本书的第21章，圣经就记载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大军围困，先知耶利米预言了耶路撒冷城和其中一切居民的命运，包括西底家王在内。刀剑、饥荒、瘟疫将要临到，但出去归降的必得存活。尽管神借着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君王和百姓说话，劝他们悔改、接受惩罚、暂时投降被掳、将来必归回，但他们拒绝听从，最终导致本章所记载的悲惨结局。让我们一起从耶路撒冷的沦陷，以及西底家王、耶利米和以伯米勒这三个人的命运，来看神的公义和信实。他对审判与拯救、咒诅与祝福所发出的话语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我们先来读耶利米书第39章1到3节。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萨西金、拉沙利、尼甲、沙利薛、拉摩，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这头三节经文记录了巴比伦军队围困并攻破耶路撒冷城的精确时间，以及巴比伦军队主要首领的名单，一共有4位，后两位的后缀拉沙利和拉摩是他们的官衔，分别是大臣和庶士长的意思。耶路撒冷从被围开始到沦陷共有18个月，在最后沦陷之前，百姓粮食耗尽，甚至以人肉充饥。我们在耶利米哀歌第4章将会读到，耶利米之所以如此详尽地记录时间，是为了明确地证明神所晓谕的预言终将成就。尽管他从蒙召的第一次宣告犹大的命运到预言实现前后约40年之久，就是主前628年到586年，但这段历史清楚地证明了神的公义和信实，神所说的必定要成就。先知以赛亚也预言了神对犹大的审判，但他在以赛亚书第48章9节传神的话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表明耶和华神也是乐意容忍的神。无奈犹大君王和百姓至终没有听从神和先知的话，40年后神的审判终于来到。我们来继续读，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喇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用铁链锁着他，要带他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这一段记载了西底家王逃跑未遂，最终被巴比伦王审判的悲惨结局。这里提到了几个大家曾经读过的地方，亚拉巴就是约旦河谷，耶利哥的平原是约旦河谷的一部分，耶路撒冷的东面最适合逃跑，大卫躲避押沙龙时的逃亡路线，现在也成了西底家的逃亡路线。 然而西底家功亏一篑，在渡河之前被巴比伦人追上了。神的命定是无人能改变的。哈马地的利比拉位于北方亚兰的一个大平原上，在约西亚时代，这里是法老尼哥进攻巴比伦的基地，现在这里又成了尼布甲尼撒进攻埃及的大营。西底家所受的残酷刑罚是巴比伦帝国对叛逆者的惩罚，也是悖逆神的人自作自受。耶利米曾预言西底家要与巴比伦王眼对眼彼此相看，先贝鲁的先知以西结预言他将死在巴比伦，却看不见那地。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预言在西底家身上精准的都应验了，让人不得不惊叹神的作为。第九和第十两节反映了巴比伦的侵略政策，他们与亚述帝国不同，并不完全迁徙整个被征服的民族，而是只把叛逆民族的社会精英掳为人质，同时让原有的贵族宗室继续统治藩属国。他们把无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没有地业的平民，一方面是笼络人心，一方面是让他们给巴比伦纳税。这些看起来是征服者的善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巴比伦不过是神的器皿，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是神在为选民留下余种和地业，预备70年之后的回归。第11到第14节提到了尼布甲尼撒特别关照耶利米，吩咐他的护卫长和众大臣将他从监禁中释放，这应验了神在呼召耶利米时对他的应许。耶利米书第1:18-19说，看哪，今日我使你成为坚臣、铁柱、铜墙，抵挡全地，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和这地的众民。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巴比伦王如此善待耶利米呢？从表面上看，有两个原因。第一，耶利米一再劝百姓投降，巴比伦王以为他是亲巴比伦的。第二，巴比伦人非常的迷信，特别尊崇术士和占卜的人，他们可能把耶利米看作一个灵验的预言家，加以特别的保护，以便让他帮助巴比伦安抚人心。然而我们知道，耶利米的真正保护者是他所服侍的耶和华神，巴比伦王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仆人器皿。第14节提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这里一共有三代人被纪念，祖父沙番，儿子亚西干，孙子基大利。大家还记得沙番是谁吗？他是为犹大的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宣读律法书的那位书记，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2:10。本书的26:24记载了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许人把耶利米交在人民的手中处死。如今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继续眷顾耶利米。从下章我们就会知道，基大利被巴比伦立为管理犹大余民的省长，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祖孙三代都敬畏神的见证，也说明了我们的神的确是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就是第15-18。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或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 你必不是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四节经文每一节都提到神，宣告了救恩的历史始终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不仅保护了他的仆人耶利米，也拯救了信靠神的外邦人以伯米勒，古时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从上一章我们知道，以伯米勒是西底家王宫的一个臣子，他冒险营救了在井中陷在淤泥里的耶利米。弟兄姐妹，本章的内容通俗易懂，但给我们的教训是永不可忘记的。第一，神是永远信实的，他的话语绝不落空，必定成就。2600多年前关于耶路撒冷将要灭亡的预言，恶人和义人的命运的每个细节都具体的成就在历史中。活在今天的信徒当存敬畏之心，确信圣经中的所有应许都必成就，也当立定心志，远离罪恶，一生行在义路上，得蒙神的保守和祝福。第二，神也是满有怜悯和容忍的神，就像他容忍的犹大40年。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说道，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求神帮助我们自己认罪悔改，也去遵行主的大使命，为主去抢救失丧的灵魂，让神的心意得满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您让我们从耶路撒冷的沦陷以及恶人和义人的命运，再次看到你永不改变的公义和信实。你的话语绝不落空，罪恶你必审判，义人你必保护。主，求主帮助我们存敬畏的心，顺服并遵行你的话语，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活在你的同在和保守之中。让我们勇敢地去传扬福音，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愿我们活出蒙你喜悦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美好的一天。无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明天再见。